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啊，他们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还有一位也是我们电台的主持人，陈涛，欢迎陈涛。
两位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们就是今天呢，其实是有还是有很多的新闻的啊，就是上个周末有那个全美国爆发的就是不要国王，就 No King 那个游行啊，然后因为我呢正好在纽约出差，然后在时代广场叫恭逢盛世啊，看到就是这个人可以说是几十万人参加，非常非常壮观。那我也知道在西雅图也有9万人参加，然后整个华盛顿州都有100多个城市就爆发了这个可以说是反川普的游行吧。然后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就是当然特朗普就是他的做法其实是蛮奇怪的，一方面他在推特上面发了一个 AI 做的就是视频，就是自己在飞机上戴了一个国王的王冠，然后往那个抗议人群上面泼粪啊，就是，然后另一方面就是美国的那个众议院的议长就约翰逊，他又出来辩解说，如果特朗普是国王的话，你们根本就不可能来游行，而且政府也不可能关门什么的，就是他反而就是说这两个理由成了那个特朗普不是国王的理由。那么反正是，但是特朗普想当国王他自己说一直在说，实际上对不对？好，那你们有什么想法？
我这边反正也观察到了，不管是在华州本地哈，还是在这个美国这个很多的大城市，那周六的那天的这个游行还是非常广泛的。那据多家媒体的报道，他们有的采访了这个组织者哈，有的呢是根据一些这个数据模型，然后对这个人数进行了一个估算。那主办方呢说是有近700万人上街，然后有超过2500个这个游行集会的点。然后呢有这个数据记者呢分析以后呢认为最低的估算值呢应该是440万人。所以就这个数据上呢可能就是主办方和一些媒体之间呢会有一些差异。但是不管是700万呢还是440万呢，它都会是1970年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单日的抗议。也就是说70年就是民权运动以来吧，就是参与人数最多的单日的一个抗议活动。那么这些抗议呢虽不只是发生在像小袁台长所在的像纽约呀、洛杉矶呀、还有这个旧金山，还有包括西雅图这样一些大城市嘛，因为大城市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偏蓝的，有这样的活动也比较正常哈。但像一些红州的一些小的城镇，像比如说蒙大拿州的一个比林斯，那么这个城镇呢大概是有12万人，还有包括肯塔基的那个利士满 Richmond 3.5万人，路易斯安那州的汉蒙德 Hammond 2.1万人， 就像这样的一些属于深红州的一些这种小城镇呢，也都有一些游行，所以说就是说游行的点呢还是挺广泛的，很多的城市都有。那像华州这边呢，最主要的人群呢是在西雅图，包括从这个西雅图 Center 就是太空针这边一直游行队伍呢，就是沿着那个就是那个空轨 Normal Rail。那条铁路一直到这个 downtown， 然后到像派克市场啊等等这些地方都有这个游行集会的人群。那像我在的这个东部，像伊萨夸呀Bellevue 啊这些地方也都有。像南边的话Tacoma 啊奥林匹亚啊等等的一些华州的一些主要城市也都有这个集会的活动。所以这个是一个人数和规模。那这个集会的形式呢，就是整体来说，绝大部分都是安全的，就是多家媒体的也都有报道哈，就是说整个的周六这个集会在全国范围内也没有出现特别激烈的这种对抗和暴力的行动。相反呢，是很多的这种游行的人呢，是虽然他是比如说是想表达一种反对川普的这种态度哈，但是他们的这种用的是很多的是一些很幽默的一些表达，然后来就是让大家就是虽然集会大家都出来在街头表达，但不是那种比如说像可能2020年 Black Lives Matter 那样就是充满愤怒的一种集会，反而是一种就是有很幽默的一些表达，比如说有一些人穿着一些这种很卡通的像青蛙也好，或者是像一些什么独角兽也好，就是很卡通很可爱的一些这些 costume 的装扮，然后出现在游行的队伍里面。然后有的人呢举的这个标语牌呢也是非常幽默的，比如说有的人就举着叫 I like my country neat， 就是我希望我的国家整洁，然后这个标语上面画了一个把那个 IS 给它擦掉，意思就是这个 IS 是不整洁的东西，大概是用一些这种比较幽默和风趣的话语在表达他们的一个政治诉求。所以就是说整体的话，我们今天也看了来自各方面的报道，不管是西雅图本地还是美国的一些其他的媒体的话，整个的这场游行呢就是规模很广泛，然后是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和平的表达，然后它的整个的氛围呢也是一种比较有趣的，然后比较虽然很多的演讲者都在说要 defend our democracy 啊之类的，但是参与的人呢很多的都还是比较开心的在参与这样一场聚会啊，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些观察。
那个顾博士呢？
因为这个里面其实你说到美国这些游行啊，你得还是得谈到这个不同的这个种族不同的原因啊。毕竟这些年的一些游行找出来的大部分的游行还都是比较平稳的，就是主要看他抗议的主题了。如果抗议的这个主体比如说非裔美国人比较多啊，或者拉丁裔美国，但拉丁裔的一般不出来游行。那么非裔的比较多，非裔比较多的话，那可能暴力就比较多一点。当然像这种大部分是欧洲裔这种白人出来抗议的，一般说来就是大家出来溜溜弯啊，聊聊天啊，交个朋友啊，也并不是那么暴力的。要知道这个很多暴力游戏，比如说十多年前我在西雅图市中心这个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奥巴马的时候吧，那时候的游行都很暴力，经常会有枪支枪械的。一旦有游行，我们下午2点钟公司就会开会，说你赶快回家，因为2点半这游行的队伍会从楼下经过，然后要求大家不要什么坐着靠近楼，靠近那个街边的窗户那里。所以说现在的这些游行还是这种如果以欧洲裔白人这种抗议的这种主题为多的话，大部分还是比较安全的，可以跟着过去看一看。然后之前我参加过像什么弗洛伊德的那种那肯定你是不能去了，因为里面呢大家都戴着面具，就奔着就要抢东西去的。所以说这里面还是有不同区别的，就是我们去 逛着玩，想看看游行是怎么样的，也要分主题的，对不对？比如说老兵抗议啊，那你可以去跟着看一看。那人家抗议弗洛伊德，那最好还是不要跟着去看。那里面还是有一些区别，但是好在我看见好多人，但是就是砸东西啊，抢东西，顺便有人砸东西抢东西的，基本上就没看见。这还是比较和平的一方面，因为毕竟游行也是这个宪法写的第一章里的权利嘛。
嗯，那个因为我正好在纽约，然后那个这个时代广场他那个游行，然后呢其实感受还蛮深的，因为那个人特别多，然后各个种族的都有，然后他们的标语其实吧，你要说和平嘛，或者说有趣嘛，其实没有那么轻松，大家其实认认真真在家里做这个标语牌啊，有的就是把特朗普虽然画得很简单，但是他的两个眼睛就画成了普京的人啊，普京，然后他头发是标志性的，然后呢一看就是他的眼里只有普京，对不对？然后当然有的标语就说你选了一个，比如说选举的时候你选了一个强奸犯，那么你的结果就是被强奸，就是用英语来说，因为我们在电台上面是不可以讲这种禁词的了，就是但是那个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大的标语，它就是正反两面都是它跟那个爱普斯坦的亲密的照片，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就是相当于特朗普的各种就是引起大家不满的地方基本上都提出来了。然后当然还有甚至工作签证啊或者什么东西，因为有的人对他这个不满，对吧，就是各种方面的不满。那这个其实特朗普上台之后我也不知道他正儿八经做了什么好事情啊，因为感觉天天上头条，然后没有一件是好事情。那有这么多人抗议，当然也是完全是正常的，因为那国家搞得乱七八糟的感觉。这个那美国的好处就是毕竟还有那个毕竟还有这个集会游行的自由，但是这个它究竟能够起多少作用，我这个完全是不知道，因为它毕竟没有像中国那样，比如说当然中国是完全不可能那个游行，然后香港那些年就是大游行后来被破灭了，就比较惨。美国你这么大规模的游行，它毕竟还可以游行，对吧？就是这样子。
像您刚才说到它有什么用呢？反正怎么说呢？我觉得几点吧，可能对于共和党来说呢，我觉得可能是也许会是一种压力，就是说那不管是对于这些有面临连任竞选压力的一些议员，是不是还是跟着特朗普一条路走到黑？因为毕竟的一些这种游行的这个活动也是在他们的一些红州的一些地方全国到处都有，那可以看到这次游行的一个整体的声势还是比较大的。那对于这个共和党内部来说，会不会他们能看到，就是说还是有这么多人不满的，那他是不是要跟着特朗普一条道走到黑，砍这个医保，砍一些这个基本的福利的项目，他们还是不是还要投票支持，也许会有一些吧。那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像民主党啊或者是反对特朗普的人来说呢，毕竟这次的这个No Kings 的这一次的抗议活动还是声势还是比较大的，造成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那对于想要比如说民主党像明年中期选举还想拿回众议院之类的这样的一些计划呢，也许能够鼓鼓劲儿吧，因为毕竟很多的民主党人也参与到这次的活动里面，比如说这个桑德斯也出来演讲，然后在华州的话像 在这个Seattle Center 也有这个国会议员的演讲，包括这个州长 Bob Folkster，还有前州长英斯利也都在不同的这些场合去表达嘛，反正也给了他们这些民主党这边的人一个公开发声表达的机会吧。所以我觉得你要说当下能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可能未必，但是也许对后续的这个美国的一些政局的走势和变化和这些政客的一些心理，会有一些微妙的影响吧。
对，我觉得就是一开始，共和党，包括 J.D. Vance，就是副总统都说，还有约翰逊这个议长就说这是恨美国的游行，然后，桑德斯他就反驳了，这是爱美国的游行，因为你不爱美国，还不会真不会去上街啊，或者这么麻烦，对吧？然后，我觉得美国人还是蛮勇敢的，因为就是中国的话，因为我主要联想到就是中国当年，疫情期间，大家你不要说写痛骂这个领导人的这个自己那个标语了，因为现在游行基本上每一个标语全是骂特朗普的，那中国你举张白纸都给抓起来，对吧？这个东西，所以呢，美国人民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勇敢，几百万人能够用上街头，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都是一个民意，对吧？就是那么以后能不能转换成为就是能够制衡这个政府的一个那个民意啊？我这个只能说拭目以待，因为现在老百姓不满的就是三权分立当中这个行政权已经把那个立法权跟那个还有。司法、立法，对吧？司法权、立法权都给掩盖了，就是你就是大家不满的，就是美国就变成一个独裁政府了，就是所以这个大多数标语都是针对这个的，就是你独裁嘛，就是你跟国王一样，就是你要当国王，一个人说了算嘛，所以这个现在确实是有这个趋势的，因为你现在。特朗普想干嘛就是签个行政命令就好了，你也不要过国会，也不要干嘛，然后签了行政命令之后又是那个最高法院最后打来打打官司都最高法院都听他的，这样子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司法还有立法基本上形同虚设了，就是跟以前的三权分立是比较制衡的，就是你现在。形同虚设的话，你这个国家就是在国王之下。你说并不是说你，有哪两件事情跟就是完全的国王不一样，就不是国王了。你现在做的基本上就是个国王。特朗普自己也喜欢当国王，就是很多场合都说自己是个国王，这个东西，这根本就抗议他是不冤枉的，就特朗普。
哎呀，没事儿，每次选总统不都是50%的人支持，50%的人不支持吗？这次出来也就4万人，要出来4000万人的话，估计就真的是事实了。我
不
靠！
不是4万人啊，这次就几百万人出来，全美国是有几百万人的。
对的，我就说出来4000万人嘛，那就是接近一半，那就是证明就是是有如此。
对。当然，选民当中一半人都出来游行的话，就是太糟糕了。大家一样，其实很多，像时代广场很多就是看热闹的人也挺多的。你不可能说所有的老百姓就全加入这个队伍的话，就
哈哈哈，
吓人了，对吧？
广告时间。
好，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啊，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的嘉宾分别是我们电台的主持人陈涛，还有知名网络作家，房地产经纪人、软件工程师顾颖琼博士啊。顾博士是万能的，对不对？什么都会。
啊，没有，这都是为了谋生啊，这个出卖肉体。
还出不不仅出卖肉体，出卖灵魂嘛。
对，就反正能那个换来
能卖钱就行，对吧？
哎，都能卖点，我这能值钱就不错了。但是告诉你个好消息啊，这个站长，就是可能我估计再过几年，程序员像我这样想出卖肉体都没人要了。现在 AI 很厉害啊。
哦，那只能出卖灵魂了。
啊，对，估计过几年灵魂都没人要了。
投资吧，那个投资 AI。 那我们再讲那个我觉得我们平衡一下，就是聊点轻松的，就是也不叫轻松的，就是因为本来是有点八卦，但是就是国内知名的那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杨振宁先生，他不幸去世啊，就是终年103岁啊。那么本来呢，就是你诺贝尔奖得主去世的话，就是华人都会哀悼的。但是因为杨振宁生前他确实有个事情是比较有争议的，就是他82岁的时候娶了28岁的那个翁凡嘛。那么这个娶了之后，谁也没想到，翁凡自己都没想到，因为这个婚姻又持续了21年，对吧？就是所以呢，杨振宁从82岁一直活到了103岁，就说到超过了百岁又仙逝，就这样子。那么还有很多人可惜的就是翁凡这个大好的青春，就是有感觉就怎么说呢，就是也不能说是糟蹋了，对吧？就是但是呢，就是都花在了这个老先生的身上的嘛。当然以前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拿他们取笑的话，比如说拿古诗啊唐诗什么一树海棠啊，一树梨花压海棠是吧，什么东西呢，那么这个事情，当然我觉得如果有真爱的话，那么也没什么好争议的，对吧？但是呢，很多人说就是你如果有一个婚姻，然后年龄差别20岁以上的话，就很难说是有真爱的。我觉得这也不能绝对的吧。那超过50岁是不是真爱呢？我也不好说呢。翁凡如果真的是有真爱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说对他表示钦佩，对不对？不知道你们对，哎，我对杨振宁就是有很多的尊重，对不对？因为他毕竟是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个中国人，对不对？就是他跟李政道一起获得的。那么当时
好像不是第一个吧？他们。
哎，是的，是第一个，他们先。
应该是物理的第一个还是什么呢？
不是，华人当中他们是第一个，他们最先获得，他们51年就获奖了，好像是，对吧？就是，所以之后的还有比如说，朱棣文啊、李远哲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还有，等等啊，就是这些是后来的，就是差好多年了。 丁肇中啊什么东西，对，这些都是差差的。
对，我。
但他李政道跟杨振宁是最早的。
对，那李政道年轻一点。对，我跟你。
他们年纪是差不多大的，差不多大。
对，差不多大，但是那个李政道当时是29吧，还是30，年轻一点。
对，那个杨振宁好像当初是35岁还是33岁，反正就是这样。
对，他是那个李政道的就师长。我就给你补充一点啊，站长，就是说每个人做出来的都是成年人，成年人只会做对，就在他的认知里面做对他自己最好的判断，对不对？
嗯。
这个翁凡呢，在嫁给杨振宁之前是结过一次婚的，这很多人都没说起过。他嫁给过一个三号。
对对对对对对，他你不可能期待着82岁娶一个什么未婚的或者处女，或者这太扯淡了吧，对吧？就结过婚很正常。
他当时嫁了一个香港公务员，他去香港待了大概6个月还是1年就离婚了，就是他发现香港的生活并不是他那么以为的，以为是一个阔太太啊，或者说做一个什么富商太太。
他不是原来在大学，是暨南大学还是什么什么大学，就是。接待那个杨振宁夫妇，然后认识他，他是大学的那个员工。
他接待过不少那个就是成功的男人，
嗯嗯，
比如说像你啊、杨振宁啊，还有之前另外啊，对，
怎么就我？我那一机会见到他。
你不说一下，哎，可以这样的，就是他其实是这样的，写信给这些成熟的男人，
嗯嗯嗯，
成熟的男人有的时候回信比较慢，但杨振宁是第一个回的。
哦，那说明他还是对他有好感的，
然后他们就
因为这个这些名人啊，他的信每天像雪花一样，你知道吗？一箱箱的，因为我以前也采访过那个叫。那个神探叫什么来着？李，
就那个什么李博士什么之类的。
对，李博士，对对对对。
就是专门抓那个什么。
对。
李昌钰。
李昌钰，对，我采访过他，他说他因为他出名之后，每天都有几箱的那个信，然后他干嘛的？叫手下的人就是。拆开就是，如果是支票就留下，如果其他就扔掉。那个杨振宁的这么举世有名的，这每天有那么多信，那当然能够挑出来翁凡的信，又认真的回复呢，对他还是有好感的。
你说谁对谁有好感？
杨振宁啊，然后再说他们说是翁凡年轻的时候跟那个他老婆杜自理年轻的时候是很像的，长得。
对对对对对，两个人三个人有合影的。
哎，对对对对，所以他那个可能还是那个吧，
对，这
缘分肯定是有的，对吧？缘分是有的，但是呢，人家没想到他能活这么久，就说，28岁，然后就到最后到49岁了，然后呢，据说杨振宁去世之后财产都没给他，就说，清华大学那个楼，只是说那个。对，说翁凡有生之年还可以住，那翁凡他只能待在那里了，不然他一离开清华大学就把他楼给收走了，对吧？
啊，我再给你补充几个点啊，
嗯，
你可能不知道的，那个杨振宁在放弃美国国籍之前啊，当然那个他放弃美国国籍的那个正式宣誓书我们在网站上从来没见过，就是说他已经给那个翁凡申请了美国绿卡，翁凡每年都要去加州的。
哦，真的。
这个那个是在那个叫高什么，那个高晓松。
嗯。
高晓松有一次采访里面，他就说：“哎呀，我要去机场接翁凡，翁凡为了跑绿卡什么之类的。”他说过。
高晓松为什么跟翁凡这么熟啊？
不是，那名人啊，名人都有啊。你出名了，我跟你也很熟啊，你不用担心。
高晓松全家都是清华的。
嗯。
他跟翁凡熟，一点不奇怪。
嗯。
而且高晓松他实际上的话就是要靠这种所谓的名人绯闻活着嘛，像我们这些这都是卖嘴皮子活着的，那可能就是。
高晓松后来好像很多东西也被下架了，就是。
高晓松被国内禁了。
禁了是吧？
对对对对，他还有另外一个上一次来西雅图的一个老头，东北老头专门讲故事的一个也被封了，就是那个。 那个经常装模作样就在网上说自己很严肃的一些讲故事的那个人，一个戴了一个大眼镜，深度大眼镜的一个。
哦。
然后他也跑到这边了，但是他也被禁了。然后那个之后不是去年把那个谁也禁了，但是他也跑到洛杉矶嘛，司马南也禁了，也跑到洛杉矶去了。
司马南应该现在还在国内吧？
没有，禁止了已经。
禁止禁了，但是他出来了嘛？因为
他出来到洛杉矶去了。
啊？
洛杉矶去了。
这种人，这，我觉得到了洛杉矶这个社区，华人社区不会要他。
不是要他，他主要是。他那时候没有好好的搞 YouTube， 搞的就是国内的媒体。
嗯。
现在国内媒体一下把他
全
封
掉。
他的狗屁一个收入也没有了，电影也没有。
对对对，他这个就是大号的粉红，或者说这个这玩意谁要嘛，在美国你。
而且现在国内我跟你说，那个网络封禁水平特别高。如果他发现电脑里面自动发现你有视频里面有什么敏感字什么，推都不推，都没流量的。
嗯。
像那个李小璐。
胡锡进也被封了，后来又好了。
他是被批评过了，他是被批评过了，因为他是要用那个赚钱的，你知道吧？
嗯。
胡锡进，我再给你补充一个知识，可能你也不知道。
嗯、
胡锡进年轻的时候，他在做那个报社社长的时候，曾经因为乱花钱、贪污。被内部处罚过，
没有，他内部就说员工给他生孩子呢，还有这种，
没有没有，那生孩子是另外一个，他是就是借报销的多捞那个钱，胡锡进因为贪污是被
他
通报，
他不是他手下有个员工给他生孩子了吗？不是有一个，
啊、
还有，
啊那个是没有确定的
那个，嗯、啊，那我们不扯到胡锡进那里去了，就是说。那个杨振宁其实学术地位还是蛮高的，就是那个物理啊，就是不管是就是宇称怎么说宇称
不守恒，
不守恒定律，对不对？
对对，就是讲起来很简单，就是
然后后来是什么叫吴振雄啊什么的，就是那个
吴建雄
那个是
美女、
那个实验。证实了他的那个理论就是这样子，那么好像杨振宁其他方面是数学什么的，还有一个定律就是米尔斯杨定律。
啊，对，米尔
斯。蛮有名的是。杨米尔斯是吧？杨在前面是吧？
杨在前面。
哦，杨米尔斯定律那个好像就是地位也很高，说
哎，那个我跟你说，
光凭那个倒都可以再拿一个诺贝尔奖，他们说。
听他们都扯淡，这都是学物理的。我们学杨米尔斯都是都要到非常非常特别的领域里面我们才会去学它，
嗯，
也就是说并不是我们像牛顿啊，像那个爱因斯坦啊，或像狄拉克啊，费米啊这种就是开篇张译连那个本科生都要学，他是要到了某一个里面，然后到高能啊或粒子物理里面的某一章节，然后大家会说会学起来，这是一种说法，他想尝试统一这个什么什么东西，
嗯、
这个哎呀，这个中国人吧，那你要说杨能得的话，那他妈的有多少个人要得多少次了，对不对？
不，他应该学术地位还蛮高，而且他年轻的时候得到那个奥本海默的高度赞赏是吧？就是
没有啊，人家那时候不是说了嘛，因为他跟李政道两个人为了争签名权，
哦对，
不是分开了嘛？那个奥本海默就直接说了，他说。这个杨振宁应该去精神病院看一看，他说李政道呢就不应该再搞物理了。
对他们两个闹翻反正是有点遗憾吧，但是他们其实对中国还是有贡献的，我觉得像
李政道的贡献其实更大，因为你跟我出来都应该感谢李政道。
李政道他好像有一个那个李政道奖学金，对不对？就是有一些每年
那时候卡斯比亚呀。
对对对，那个是每年弄中国是多少100个啊什么，就是到美国去学物理啊什么的，但这些人就是连着十几年，对吧？
对对对，
这一批人还是80年代初就是出来，然后一批一批的出来。这些人在美国还是都是蛮有成就的，后来
对对，
那个、
不是那个谁不是就是这样的，他主要搞物理，但是
搞，但是后来都转行了，有的就是搞风投啦或什么东西。
那肯定是转行，因为大家又不是傻瓜，
对对
美国人
物理，像顾博士也是这样，对不对？搞了物理之后，后来就转到什么来钱就搞什么来的，对吧？
对对，这肯定是的，这学物理的如果头脑不灵活的话，说明他不是学物理的，他应该是不知道是去干什么的。
像李政道在连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苏州大学都设立奖学金，就是军政奖学金。他那个他老婆的名字里有个军字，然后他自己名字里有个政嘛，就连在一起，军政奖学金，也是给那个学生就是发奖金，然后呢，最终呢帮他们出国什么的。所以李政道那时候去世的时候还是很多人都悼念他，因为他帮了很多人，就是。那杨振宁呢，感觉就是82岁的时候在美国的大学来说都应该退休了，对吧？
他那时候已经退休了，
已经退休了，然后到清华来又大捞了一笔，捞的最大的一笔就是翁帆，对吧？
不是。他其实捞的不在这里，你站长，你不要老是围绕这个女的，翁帆也不好看。他捞到的是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医疗保险，专人有专门两个护士一直盯着的。
之前还有一个传闻是他儿子就是换了个气管，是不是？
这个不知道，但是
这个他们是有这个传言说，因为他有三个儿子嘛，就他跟那个杜志礼生的，杜志礼是那个蒋介石的将军，是杜聿明的女儿。
但是我给你补充一点啊，站长你可能不知道。在杨振宁得了诺贝尔之后，他至少是救了他老婆的一家。因为他老婆的那个爸爸
杜聿明，对对对对，
被关在那个功德林里面正在深改造，而且他爸爸是属于那种比较硬的人，你知道吧，就是那种不肯跟毛主席低头的人，一直关在里面的。后来是他回去弄了一下，他还救了谁？还救了那几个两弹元勋，就是那个造原子弹的
邓稼先。
除了邓稼
先跟他是同学呀。
对，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些人呢造出来了之后接着就被打进去了，因为你造出来了嘛，对不对？造出来了之后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它运输了，而且不是造的这个东西，因为造的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靠邓稼先，主要还是靠当时的
邓稼先，可以说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嘛。
不主要其实当时靠俄罗斯，我告诉你怎么搞。俄罗斯其实就是派那些专家过来，他并不直接教你，但是他允许这些年轻人去学，然后这些年轻的中国人就把这些东西能抄的全部一个人抄一节背下来，然后回去自己研究。然后这原子弹本身并没有那么复杂的，你找到原材料，找到怎么触发，然后只能做实验就行。
关键是安全这个东西，辐射这个东西，这个他们说那个杨振宁跟邓稼先见面的时候，邓稼先脸上的血迹他怎么都弄不掉。就是
对、啊、这邓稼先因为有一段
就是所有时间一直在流血，反正很可怕。
对，因为邓稼先后来是有一段时间实际上是被打倒的。
是的是的。
就是实际上并不是说他们那个造完了之后因为这个东西你也知道，对于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嘛，这个你没价值了，对不对？
中国就叫兔死狗烹，对不对？就是做完了你就别想活了，就这样子。但是
对，因为你没有什么作用了嘛，对不对？当时这个包括钱学森是比较聪明，他在美国接受过这个训练，就是会说话，没把钱学森给干进去。而且钱学森
不是那个报纸上专门写了文章说谋财万金是符合科学道理的嘛，就是。
对啊，他也没说错啊，你如果他那篇文章我也读过，就是说你40%的，他首先提了一个不太可能的这个前提，
不可能实现的。
40%的光能转化效率，那他妈就不可能嘛，对不对？你平时的那个我们用的光硅电板也就4%、3%、2%，按那么高。但是他你如果立了一个假前提，后面的东西全都是假的。但是如果你这个假前提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后面你产10000斤的当然没有问题了，对不对？你他妈产100000斤都有没有？但是我想说的就是杨振宁本人就因为得了这个诺贝尔之后，他还是帮助过很多人。但是幸好杨振宁呢是对你跟我实际上是不利的， 因为他
对我们没，我们是靠自己出来，我们没他没拿他奖学金。
没有没有，你听我说，
嗯，
他号召的是中国学生都应该待在国内。
不，杨森，你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也不知道他是帮中国还是就是没帮中国，因为原来中国想要弄一个叫政府电子对撞机，
对
不对？
花钱太多。
然后杨森你极力反对，后来就是应该下马了，因为但是如果要做的话，那个是特别花钱，花很多的就几千亿的这个钱都就花进去了，就是。
啊，没，这个也夸张，实际上它基础建设可以养很多博士后啊，
养是可以养的，
很多工程师啊，
嗯，
然后这些人其实将来都要转行做计算机啊什么之类的，它可以带动很多各种产业嘛。
嗯，所以当时的政府官员是极力想上马，然后。杨振宁作为科学家呢极力反对，那后来因为杨振宁的影响力比较大嘛，他说话可以说是，
其实也不是影响力大，因为当时国内的确没那么多钱，
没那么多钱。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你也知道，真正大学有钱也都是2002 2004年之后，2008年我才看见很多中国人出来读美国本科，对不对？你之前都没有那些人做，
对，之前我们
没
如果没奖学金根本就别想着出来读书。
对啊，而且站长你还忘了一件事情吗？忘了两件事情，我们那时候出来读书首先要两个事情，再早的人还要证明自己有海外关系才能办护照，然后我们大学毕业就要出来的话还要交培养费，你都忘掉。
我应该是没交。
你没交不可能的，如果你本科毕业就出来没交的话，他不会给你办护照的，他要交的，就是大概相当于两年的那个至少的费用。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大同华超市Linwood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Linwood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同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同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同华美国官网。大同华超市Linwood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那我们今天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我们中文电台的另一位主持人陈涛。那我们从这个可以说是八卦，对吧？一般来说，那个本来科学家是轮不到去八卦他的，但是呢，就是确实他这个争议比较大。然后呢，杨振宁去温凡这个事情，就是一下子就全国就炸开了锅了，因为82岁去28岁的，就是年龄相差54岁。当然这个不是历史上这个年龄相差最大的婚姻，对不对？当然还有更大的，就是应该是以前有一个美国的一个亿万富翁，就是石油大亨，娶了一个花花公子女郎，那个女郎只有19岁，她是80几岁了，然后娶了之后就是很可惜，就是第二年就去世了。这个人家图的就不是不像温凡那么是真爱，对不对？然后人家这个花花公子女郎图的肯定不是他的 这个身体对吧，肯定是他的钱对吧，那后来这个 drama 挺大的，后来这个女的又出了很多事情，就是后来也是死于非命了，就是因为这个亿万富翁死了之后，这个财产分割啊，跟他家人打官司，打了无穷无尽的官司，后来这个花花公子女郎也没有得到钱，也死于非命了，怎么样子。在美国这种就是八卦的事情比较多，但是杨振宁就是非常值得尊敬的科学家，但是呢，因为在中国来说，哇，这个怎么这么的尺度这么大，我就去了这么个，然后其实28岁是如花似玉的一个年龄，就是嫁给他。当然，从他的身份地位啊，就是一个，就算文革的时候，就是杨振宁都是跟毛泽东握手的人，对不对？就是你这个那个时候海外华人都是要拉倒的，你这个海外华人回来跟毛泽东握手的，那还了得，对吧？所以那个确实是，他身份地位来说的话，可能只有他能做到，对吧？就是，人家也不是图他钱，然后那伺候了他21年，就是33宗啊，就，那我们再谈那个另一个时事，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不是今天，是昨天是吧？就是到访。白宫，然后他本来是特朗普自己放出口风说有可能要给乌克兰提供那个战斧式导弹，那么战斧式导弹它应该射程有2000多公里，所以大家觉得哇，特朗普这个他对俄乌战争的立场180度的大转弯，他也帮助乌克兰赢得战争了。那这个我们之前一直是将信将疑，怎么可能呢？因为特朗普毕竟是俄罗斯的人，对不对？是普京的人，是克格勃的人，对不对？怎么可能就是帮助乌克兰的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嘛？那么这一次泽连斯基应召来到白宫，结果又大吵了一架，就是特朗普大喊大叫的要那个。泽连斯基接受普京的条件，就是他们占领的领土要送给俄罗斯，然后这样我觉得这种和平不要也罢，对不对？然后把他赶出白宫之后，就是泽连斯基在白宫围墙外面以白宫为背景摆了个小板凳开新闻发布会，太惨了，就是说。就是这种场景，其实震惊了全世界，可以说是。那两位对这个事情是有没有什么评论？
陈大先生呢？
好，因为我的也是挺关注这个事情的哈，因为从那个其实上一次咱们聊那个十三人谈的时候。好像就聊过关于乌克兰俄乌还有美国在中间这些调停的工作的事儿吧。当时我记得我们还当时聊过特朗普其实跟这个普京在阿拉斯加见了面之后的那段时间，其实对普京还挺恼火的，感觉他被耍了是吧，大动干戈的把那么多人那么大的排场放在这个阿拉斯加去迎接普京，结果见完了以后特朗普本想着去撮合两边呢，结果就完全普京根本不接茬儿，也没有把吃到嘴里的任何一点点肉吐出来，也没有这个意思。那对于乌克兰来说的话，让他放弃领土，我觉得是他的一个底线吧。是不管是作为泽连斯基也好，还是我觉得乌克兰的大部分的国民也好，他也是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那在特朗普这边呢，就是那一段时间可能他不管他是生普京的气也好，好像放出的话是对泽连斯基对乌克兰的支持更多的，包括上个月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当时泽连斯基也到访过白宫嘛，当时感觉的他们那个会谈的氛围还很好，但是这一次的话又让我想起了就是2月份这个 特朗普刚刚当选以后那一次，直接当着直播的面就跟就是万斯和泽连斯基就在白宫吵了起来，然后完了就直接被赶出来了。那这次又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结局，可以感觉泽连斯基我估计心里面骂特朗普已经不知道骂到几辈子的祖宗去了，就是连着两次在这种这么大的国际舞台上把他叫来白宫，然后让他要压着他接受一个不能接受的这种条件，然后最后他不同意又被赶出去，就是我觉得这甚至是一种很恶意的侮辱了，都不能说是对这种是对于一个国家领导人，尤其是对于一个现在在国际上声望这么高的一个抵抗者的形象的这样一个领导人，我觉得特朗普这么做确实挺我应该怎么来形容呢，就是说一种很恶霸的嘴脸吧，在我看来。所以我对泽连斯基是挺鸣不平的。但是他自己确实乌克兰的国力跟俄罗斯又差那么多，他又不能跟特朗普完全撕破脸，对吧？他还是得希望，包括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就是说虽然美国现在没有提供乌克兰一些这个军事装备啊等等的一些特别有攻击性的军事装备，但是俄罗斯这个乌克兰的一些情报系统还有它的跟欧洲的一些这些武器的这种协同和指挥系统还是美国的支持的。那如果美国把这些停了，乌克兰更是打也打不了。所以美国现在至少还是在这些这些比如说是一些指挥平台啊还有情报系统方面还是在支持乌克兰的。所以我觉得泽连斯基就算强忍着火也不能翻脸，但是他的底线就是领土不能让。我觉得特朗普要拿着普京那边的这个要求来给泽连斯基施压的话，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的。
嗯。顾博士呢？
我觉得这个很明显，这个泽连斯基虽然也是犹太人，但是他跟那个以色列接受到就从美国的这个待遇还是完全两样。你看以色列想怎么搞就怎么搞，然后搞得差不多了，然后就让美国来出面搞一搞，就是美国也赚到面子了，以色列也搞到里子了。但是你要谈到这个，毕竟这个乌克兰这个国家它还是没有这个以色列无论是从这个经济啊还是从军事上那么强劲，跟美国的关系这么密切。虽然说乌克兰的高官里面好像有50%以上都有美国护照，是吧？
这个我不知道啊。
这个网上有，就是它里面
有网上这个很多俄罗斯还有中国的媒体是造假的呀。
但是里面就是之间的联系还是非常紧密的，包括泽连斯基也不否认他也是个犹太人嘛，对不对？但是他在美国获得的这个
犹太人，其实这种种族倒没关系的，就像你出生在美国呢，这个你一定要说你是中国人，我觉得也不公平，对吧？就像骆家辉一样，长那个就是中国人的脸，但是就是你毕竟是美国成长的嘛，就培养的或者什么，就是美国人嘛，对不对？那你犹太人他虽然是血统是犹太人，但是他是乌克兰人嘛，对不对？就这个跟血统没什么关系这个事情。
但是两个国家受到的待遇还是很明显的不同，对吧？
待遇就是这个特朗普他就是因为美国是很多学者是有一个共识的，就特朗普是俄罗斯的资产嘛，就是 asset 嘛，就是他人都属于俄罗斯的，所以他本质上来说是不会背叛俄罗斯。这个他的上司给他打个电话发个命令，他不可能不听的，你说。
嗯。
所以就是这个程度，就是当然你就说我觉得泽连斯基他的情商是很高的，因为他。在这种是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艰巨的工作，对吧？因为你跟特朗普去谈，就是要他去帮助乌克兰，就相当于与虎谋皮啊，可以说。但是他可是就是忍辱负重，可以说是他明知道这个明知道山有虎，对，偏向虎山行。我觉得这个 非常非常值得尊敬这个人。
今天的新闻你看没有？就是泽连斯基没有给他在白宫开发布会，让他跑。
对啊，就是在白宫外面摆了个小板凳呀，就是。
搞了跟一个练摊的人一样。
这就是摆了个摊子，因为这个特朗普不让他这个在白宫开发布会嘛，但是我觉得他非常，我觉得他是非常值得尊敬。你就是他已经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想得，他也不会去得罪特朗普。所以说他还是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争取最大的利益，就比如说能够继续能够，比如说甚至能够拿到爱国者导弹，对不对？能够拦截那个俄罗斯的导弹。那么这个东西是可以说是欧洲出钱向美国买，对不对？然后买了再送给他。你说如果特朗普说我不卖了，那你这个东西也很糟糕，对不对？那你这个欧洲他们自己一时要制造出来也比较麻烦，我觉得。所以合作还是要，就是最坏的情况能有多大程度的合作他还是要合作的，但是呢他也不想把这个关系给彻底给破坏了。
对，因为昨天好像是这个两人会面的时候，就是跟泽连斯基还有那个跟那个特朗普会面的时候，特朗普说他这个根据美国的秘密军事消息说乌克兰这边夸大战果啊，什么吹牛啊，什么之类的。
这胡扯，我觉得很多是大家都知道的，因为俄罗斯很多能源设施都被毁坏了，像50%左右都现在就是他加油都加不了，只能从印度，以前向印度出口，现在一些也从印度进口的这个石油。所以我觉得现在吧，就是本来如果特朗普要帮乌克兰一把的话，俄罗斯就没什么戏了。现在呢只能往后拖一段时间，是吧？我也不知道特朗普上次在联合国大会他怎么说的，对不对？他说什么俄罗斯是纸老虎，然后乌克兰最终还是能够拿回被他侵略的领土的，或什么。这是他在联合国大会上说的话，对吧？现在我才普京打了个电话，我才只能乖乖的听普京的话了。我
对，现在就是还是关键点还是在于乌克兰，他能不能打出一点东西来。
对，乌克兰他毕竟还是欧洲在帮他嘛，对不对？然后这个全世界正义人士我觉得还在帮他们，所以呢他们艰苦一点，但是还是可以继续打下去的。但我只能说向泽连斯基还向英勇的乌克兰人民致敬，我已经代表个人向乌克兰人民捐了200美元。我建议我们那个听众朋友那个支持乌克兰，支持这个正义的那个正义的这个人民，英勇正义的那个乌克兰人民啊。
但这个世界就这样的，没有办法。
今天我们节目已经到了尾声，那感谢郭云泉博士，也感谢陈涛参加本期的节目。祝大家晚安。
晚安。
拜拜。
拜拜。